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陆冠英的武功还是不如完颜康，虽然怀心腿踢中了他，还是被他右掌一推，身子直摔出去，撞向坐在榻上的陆庄主。这个陆庄主腿有残疾啊，怎么躲呀？那真是艺高人胆大，就见陆庄主左手伸出了一沾，拖住了儿子的后背，轻轻放在地下。哎呀，见儿子小腿上鲜血淋漓啊，从原来站立的地方直到榻前一排鲜血直滴过来，他是又惊又怒，大喝一声：“黑风双煞，是你什么人？”他这一出手，一喝问，大家伙都感到惊诧。别说完颜康和众寨主不知道他身有武功，连他亲生儿子陆冠英也以为父亲双腿残废，自然不会武功，自己呢从小就见父亲寄情于弹琴读书之间，对他干什么向来是不闻不问。哪知道刚才就他这一拖出手，那是沉稳之极呀。黄蓉呢，昨天晚上见到了他门楣上的铁八卦，跟郭靖说过，因此呢只有他们两个人才不感到惊讶。完颜康听陆庄主问起黑风双煞，愣了一下。黑风双煞是什么东西？原来呀，梅超风虽然传他武艺，但自己的来历却没有对他说明，连真实姓名也不对他说，所以黑风双煞的名头完颜康自然不知道。陆庄主更生气了：“装什么蒜呢？啊，这阴毒的九阴白骨爪是谁传你的？”完颜康说：“小爷没空听你啰嗦，失陪了。”转身走向门口，众寨主齐声怒喝，挺起兵刃拦阻。完颜康连声冷笑，回头向陆冠英说：“哎，你说话算不算数啊？”啊！陆冠英脸色惨白，摆摆手：“太湖群雄说一是一，众位哥哥，放他走吧。张大哥，你领他出去。”这些寨主啊，心里头都不愿意，但是少庄主既然有令，也不能违抗啊。张寨主说：“跟我走吧，谅你这小子自己也找不到路出去。”哼。完颜康说：“我的从人卫兵呢？”陆冠英说：“一起放他们走吧。”完颜康这回竖竖大拇指：“好，果然是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众寨主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说着团团作个揖，满脸是得意之色。他转身正要走出书房，陆庄主忽然说：“且慢，老夫不才，要领教你的九阴白骨爪。”完颜康停了脚步：“哎，那好极了。”陆冠英赶忙说：“爹，您老人家犯不着跟这小子一般见识。”陆庄主说：“不用担心，他的九阴白骨爪没练到家。”双眼盯着完颜康，缓缓地说：“我腿有残疾，不能行走，你过来吧。”完颜康一笑，却不动脚步。陆冠英腿上伤口剧痛，但是他绝不肯让父亲和对方动手，纵身跳出房门。这次是替我爹再请教几招。 完颜康笑道，好，咱俩再练练。陆庄主大声喝道，婴儿走开。随着话音呢，他右手在踏边一按，凭着手上的力量，身子突然跃起，左掌向完颜康的头顶上猛劈下去。众人惊呼声中，完颜康举手相隔，就觉着腕上一紧，右腕已经被捏住，眼前是掌影闪动啊，敌人右掌又向肩头击倒。哎呀，完颜康万料不到他的擒拿法如此的迅捷奇特，左手急忙招架，右手用力的挣啊，想挣脱陆庄主的擒拿。陆庄主脚不着地儿，身子重量全放在完颜康这手腕之上，身在半空，右掌快如闪电，瞬息之间连下五六个杀手。完颜康奋起平生之力向外抖甩，哪儿抖得脱呀，啊，飞腿去踢吧又踢不着他。众人是又惊又喜啊，看着两个人相斗，只见陆庄主又是举掌劈落，完颜康伸出五指要戳他的手掌。陆庄主手肘突然下沉，一个肘锤正打在他肩颈穴上。完颜康半身酸麻，跟着左手的手腕也已经被他拿住。只听得咔咔两声，双手手腕的关节已经同时错脱。好家伙，陆庄主手法快极了啊，左手在他腰里一戳，右手在他肩上一按，就借这个力量他又跃回了木榻，稳稳地坐下了。完颜康呢，双腿软倒，再也站不起来。旁边的众寨主看得目瞪口呆呀，隔了半晌才震天家喝起彩来，好啊。陆冠英抢步走到榻前，爹，您没事吧？陆庄主笑着摇摇头，随即脸色转为凝重，这金狗的师承来历得好好问问他。两名寨主拿了绳索把完颜康手脚都绑起来了。张寨主说，在那姓段的兵马指挥使行囊之中搜出了几副金刚的脚镣手铐，正好用来铐这小子，瞧他还挣不挣得断。大家伙都说好，有人就飞跑去取了来，把完颜康手脚都上了双重的钢铐。完颜康手腕剧痛，额上黄豆大的汗珠不住冒出来，但他使劲忍住也不呻吟。陆庄主说，拉他过来。两名头领抓住完颜康的手臂，把他拉到榻前。陆庄主给他装上手腕的关节，又伸手在他尾脊骨和左胸穴道各点了一指。完颜康疼痛见止，心里头又是愤怒又是惊奇。还没开口，陆冠英已经让人把他压下去监禁，众寨寨主也都退了出去。陆庄主转身对黄蓉跟郭靖说，哎，跟少年人好勇斗狠，有失斯文，倒叫两位笑话了。黄蓉见他的掌法和点穴的功夫全是自己家传的一路，不禁疑心更盛。那是什么人呐？他是不是偷了宝庄的东西，惹得庄主生气啊？陆庄主呵呵大笑，呵呵，不错，他们确实是抢了大伙不少财物。哎，来来来，咱们再看书画，别让这小贼扫了清兴。陆冠英退出书房，三个人又接着看画。陆庄主与黄蓉一幅幅的谈论山水布局、人物神态、灵毛草虫如何、花卉瓜果又是如何。郭靖在旁边听着，当然还是不懂。吃过中午饭， 陆庄主命两名庄丁陪同他们去游览张公善卷二洞，那是天下的盛景，洞中奇幻莫名。两个人游到天色全黑，这才尽兴而返。晚上临睡的时候，郭靖说：“
蓉儿，怎么办？
救不救他呀？”
黄蓉说：“咱们在这儿再住几天，我还摸不准那陆庄主的底子。
我看他武功跟你的门户很近呐。”“
是啊，奇就奇在这儿，莫非他认得梅超风？”两个人呢，猜想不透，还怕隔墙有耳，不敢多说。睡到半夜，忽听得瓦面上有声轻响，接着地上擦的一声。两个人睡觉都没脱衣服，听到响声立即醒了，同时从床上跳起来，轻轻推开窗子往外瞧，只见一个黑影躲在一丛玫瑰之后。那个人四下张望，然后蹑手蹑脚地向东走去。瞧这副全神提防的模样，像是闯进庄来的外人。黄蓉本来以为归云庄不过是太湖群雄的总舵，但见了陆庄主的武功之后，心里知道这其中必定另有隐秘，他决心要探个水落石出。当下呢，向郭靖招了招手，翻出窗子，悄悄地跟在那个人身后。跟了几十步，星光下已经看清楚那个人是个女子，武功看起来也不是很高。黄蓉加快脚步逼近前去，那个女子脸蛋微微一侧，哎呀，原来是穆念慈。黄蓉心中暗笑：好啊，救意中人来了，倒要瞧瞧你用什么手段。只见穆念慈在园子里东转西走，不多时已然迷失了方向。黄蓉知道依着这庄园的方位建制，关人的地方必在离上镇下的侍客之位。易经上说，侍客亨利用玉，象曰雷电侍客，先王以明罚赤法。他父亲黄药师精研其理，闲的时候常对他讲解传授。他想，这庄园构筑虽然奇特，其实明眼人一瞧就知道，哪儿比得上桃花岛中阴阳变化乾坤倒置的奥妙啊。在桃花岛，观人的地方反而在前上对下的吕位，取其吕道坦坦，幽人真吉之意，更显主人的气派。黄蓉心里想，照你这么走，100年你也找不到啊。当下俯身在地下抓了一把散泥，见穆念慈正走的岔路，犹豫不决，拈起一粒泥块向左边路上扔去，压低了声音：向这边走。闪身躲入了旁边的花丛。穆念慈大吃一惊啊，回头看没人影啊，当即提刀在手，纵身过去。黄蓉和郭靖的轻身功夫那比他高太多了，早躲起来了，哪能让他找到啊。穆念慈正感到彷徨，心想这个人不知道是好心坏心，反正我也找不到路，没辙，照他的指点试试吧。当下呢，依着向左走去。哎，每道岔路啊，总有小粒泥块指明方向。曲曲折折走了好一阵子，忽听嗤的一声，一粒泥块远远的飞去，撞在一间小屋子的窗上，眼前一花，有两个人影从身边闪过，随即不见了。 穆念慈心里一动，奔向小屋，只见屋前两名大汉倒在地下，眼睁睁地望着自己，手里头啊倒是拿着兵刃呢，就是不会动，显然已经被人点了穴道了。穆念慈知道这是暗中有高人相助，轻轻推门进去，侧耳静听，这个屋子里果然有呼吸之声。他低声的叫：“康哥，是你吗？”完颜康啊，早在看守人跌倒的时候惊醒，听得是穆念慈的声音，又惊又喜，忙说：“是我。”穆念慈大喜，黑暗中变声走近：“谢天谢地，果然你在这儿，那可好了，咱们走吧。”完颜康说：“你可带有宝刀宝剑呢？”“怎么？”完颜康轻轻一动，手镣脚铐上发出金铁碰撞之声。穆念慈一摸，心里头太后悔了，哎呀，那柄削铁如泥的匕首我不该给了黄家妹子。黄蓉跟郭靖啊躲在屋外窃听两个人说话，他们心里头暗笑：“不急，等你着急一会儿啊，我再把匕首给你。”穆念慈很是焦急啊：“我去偷铁铐的钥匙吧。”完颜康说：“你别去，庄内的敌人厉害，你去范闲必然失手，无济于事啊。”“那我背你出去。”“哎呀，他们用铁链把我锁在柱子上，背不走的。”穆念慈急得流下眼泪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“哎，这么着，你亲亲我吧。”穆念慈直跺脚：“人家急得要命，你还闹着玩？”“谁闹着玩了，这是正经大事啊。”穆念慈不理他，苦苦的思索怎么救他。完颜康说：“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”“怎么知道？我一路跟着你呀。”完颜康心中太感动了。“哎，你靠在我身上，我跟你说。”穆念慈就坐在地下草席上，偎依在完颜康的怀中。完颜康说：“我是大金国亲使，谅他们也不敢随便伤我，只是我被羁留在此，却要误了父王嘱咐的军国大事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妹子，你帮我去做一件事。”“什么事儿啊？”“你把我脖子上那颗金印解下来。”穆念慈就伸手到他脖子上摸到了印，把记印的丝带解开。完颜康说：“这是大金国亲使之印，你拿了赶快到临安府去求见宋朝的史弥远史丞相。”“啊，史丞相？我一个民间女子，史丞相怎么肯接见呢？”“哎，他见了这金印迎接你都还来不及呢，你就跟他说，我被太湖的强盗劫持在这儿，不能亲自去见他。我要他记住一件事儿，如果有蒙古使者到临安来，绝不能相见，拿住了立即斩首，这是大金国圣上的密旨，务必照办。”“那为什么呀？”“哎，这是军国大事，说了你也不懂。你呀，只要把这几句话去对史丞相说了，那就是给我办了一件大事。要是蒙古的使者先到了临安，和宋朝君臣见了面，可对咱们大金国大大不利呀。”穆念慈不高兴了：“什么咱们大金国呀？我是好好的大宋百姓，你要不说个清楚，我不能给你办这件事。”完颜康微笑说：“哎呀，难道你将来不是大金国的王妃吗？”穆念慈噌地站起来了：“什么王妃啊？我义父是你亲生的爹，你是好好的汉人，难道你是真心的要做什么大金国王爷？我只以为你……”“怎么样呢？ 我一直当你是个智勇双全的好男儿，我以为你假意在金国做小王爷，只不过等待机会要给大宋出一口气，你真的会认贼作父吗？完颜康听他语气大变，喉头哽住，显然是气急万分呐。当下默然不语。穆念慈又说，大宋的锦绣江山被金人占了一大半去，咱们汉人被金人掳掠残杀欺压拷打，难道你一点也不在意吗？你说到这儿啊，他再也说不下去，把金印往地下一扔，掩面就走。完颜康颤声的叫，妹子，我错了，你回来。穆念慈停住脚步，回过头，怎么样呢？妹子，等我脱难之后，我不再做什么劳什子的亲使，也不回到金国去了，我跟你隐居归农，省得成天心中难受。穆念慈，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